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在前的要在后啊，在后的要在前。这其实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叫做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我们先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灵能够亲自的引导这篇讲道，让这篇讲道，让你的经文，你的话语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福音的真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这个经文之前先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兢兢业业的服侍了教会一辈子的老牧师，快退休了啊，于是他就招聘了一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传道人来做他的接班人。那么这位年轻传道人呢，一到教会以后，他就非常的有干劲，然后一来到教会就积极参与服侍，一般年轻传道人都是这样，对吧？然后弟兄姐妹也很接纳他哦，很喜欢他，然后就跟他的建立了美好的关系，甚至这个亲密程度超过了他们跟老牧师的关系。这就让老牧师心里面不是滋味，甚至有点心灰意冷，因为老牧师就想起了往事哈，哎呀，这个教会是我几十年亲手建立的，对吧？一砖一瓦，每个人每个信徒的生命都是我呕心沥血付出而换来的，对吧？现在倒好，来一个吃现成的啊，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我花了一辈子得来的属灵产业啊，所以这个老牧师心里面觉得不是滋味儿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一般年轻传道人他们总免不了有些骄傲，对不对？所以这就而且做事冲动，这就让老牧师更觉得不爽了，对吧？而且有的时候还不听老牧师的话，而且做错了事还要这个老牧师来背锅，所以这个老牧师就觉得不好受啊，对吧？所以渐渐的，这个老牧师就开始在弟兄姐妹面前明着暗着就开始说这个年轻，对年轻传道人坏话，对吧？哎，这个故事你听过啊？
没有，
没有听过。
人的思维都是。
哦，对，然后指责他，对吧？甚至批判他。最后导致这个年轻传道人待不下去了，最被迫就离开这个教会哈。哎，我跟大家说，这个是个真实的故事啊，而且这样的故事呢，其实常常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发生。所以刚才说也听过了，因为这个故事确实是在教会经常发生哈。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老牧师他做的对吗？
不对。
哦，你们都知道不对，那错在哪里？
嗯。
啊？
接纳，
为什么要接纳？
为什么要有好胜的心？
为什么增强好胜的心？哈，我告诉你们，他错在哪里啊？这是标准答案。OK， 他错在不明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啊，他错在不理解主耶稣说的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的道理。他错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道理非明白不可。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如果不明白，我告诉大家，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你不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明白吧？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那么刚才讲过，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对吧？叫做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我听过一个牧师说，应该把它叫做葡萄园主人的比喻，因为其实在讲那个主人，没有在讲那个工人的。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蛮有道理的。那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请大家看 PPT 啊，我喜欢把这个中心思想先给大家列出来哈，省得大家去想哈。上帝的怜悯远超越人的想象，我们应当以感恩的心领受它。不过我给出这个中心思想以后呢，也许你会觉得很无聊很枯燥，因为这句大白话好像大家都明白，是吧？不过我想挑战大家，今天你真的明白这句话吗？上帝的怜悯到底超越想象到什么程度啊？知道吗？好，如果不知道，我们就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讲。好，首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不过在读的时候呢，我想把和合本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个时间啊，因为里面有好多时间，把这些时间我给大家翻译成大家听得懂的，因为和合本是100多年前翻译的。他那个时间时辰啊，还是100多年前这个清朝这个满清过后这个民国初期的时间概念，所以我给大家这个翻译一下哈。好，请听神的话语，这是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哈。 好，我就给大家读了哈。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初就是早晨九点钟，请大家记一下啊，四初就早晨九点钟。约在四初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就是中午十二点啊，和申初是下午三点钟啊，又出去了，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啊，这个读酉哈，酉初，酉初是什么时候呢？下午五点钟，又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那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啊。”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们都来，给他们工钱。”请大家注意哈，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跟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啊，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是好人，你就眼红了吗？这样，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你们读懂这段经文了没有？读懂这个比喻没有？读懂了吗？读懂请举手来。都没读懂哈，好吧。那看来真的是要解释一下哈。好，那么这个比喻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比喻其实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明白吧？这个上帝啊，是一个大有怜悯的上帝。不信你来看哈，我给大家一节节分析一下哈。二十章的第一节，他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这里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因为主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就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2000年前那个巴勒斯坦地区。谁去过2000年前巴勒斯坦？去过吗？没去过哈、啊、你去过啊？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肯定没去过，所以要解释一下嘛。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啊，当时是盛产葡萄的所以有很多的葡萄园哈、啊。那么每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是采摘葡萄的季节啊，因为那个根据那个地理纬度哈、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懂喝葡萄酒的啊？懂喝葡萄酒的人知道，这个葡萄采摘的时间啊，如果早一点晚一点，对这个口感是很有讲究的。所以你采早一点，采晚一点，这个葡萄在市面上卖的价钱就完全不一样，对吧？所以采摘葡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其实是一个需要在某一年当中最适合的那几天赶紧给它干完，对不对？否则的话就是这个卖不出价钱了哈。那么巴勒斯坦地区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让这个采摘葡萄更加的急迫。为什么呢？因为九月份葡萄熟，十月份是雨季就来了，秋雨绵绵。所以呢，如果葡萄采摘不完，还不光是口感问题，全部烂在地里了，明白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耶稣说这个家族怎么样，清早，对吧？这个其实跟这个经文是有关系的哈。清早一大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我这个家主啊，已经准备好了，想好了，他知道他是个有经验的，他一大早要出去招募足够的工人来工作，对吧？是不是啊？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推断哈，因为他知道采摘葡萄是非常急迫的，对不对？那么他去哪里找工人呢？OK， 好，后面让我们看到在哪找工人，市场，对吧？你们今天在哪里找工人啊？如果需要工人的话，需要一个开锁师傅去哪里找？怎么人不是人才市场，楼下那个菜市场吗？对不对？当时巴勒斯坦地区也是这样，就是在市场找工人。 那么市场为什么有工人呢？因为巴勒斯坦这个 地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其实经济状况不太好啊，很多的家庭是破产的，知道吧？破产以后呢，很多当地人呢，因为种种原因就失去土地，失去产业，最后沦落为没有产业的游民。你们知道什么叫游民吗？就睡，今天睡火车站的啊，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产业的游民。所以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失去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状况比奴隶还不好。因为奴隶呢，在家里面你就好好干活，还有口饭吃。可是这个游民呢，如果没有饭吃的话，没有工作，他就真的没饭吃，然后一家人就挨饿的，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如果有农民工在城里面打工的话，他没有工作，他就真的挨饿的，是不是啊？大家可以理解吧？哦，好，所以每当这个采摘葡萄的季节呢，他们就会非常积极的就跑到这个市场，然后等在那里，希望人家来雇佣他，对不对？那也许早晨雇不了，那怎么办？他就一直等着，等中午看看中午有没有人来雇哈。所以你看，主耶稣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场景哈。好，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来看第二十章的二节，主耶稣说，这个葡萄园的工人主人就出去了，去了市场，然后呢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我稍微解释一下，一天一钱银子，一天指的是从早晨六点钟到晚上六点钟，这是犹太人的一天工作天啊。犹太人不是一天工作八小时，他们工作十二小时，天亮了干活，天黑了下班啊。这个跟我们等会儿理解这个经文也是有关系的，请大家记一下哈。好，那么十二小时给多少钱呢？这里讲到是一钱银子，一钱银子是多少钱？原文叫做一个地纳尔银币，这是当时罗马社会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钱币，一个地纳尔银币。那么一个地纳尔银币多少钱呢？我觉得，不用去猜啊，不用去猜。为什么？因为今天值多少钱不等于当时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呢，一天我查了一下，根据考古记录，一天的一钱银子呢，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一个工资。这个工资可以包括那一天他可以买足够的吃的东西，还买的还可以的，也包括可以买一些衣服或者修补一些衣服，以及那一天的租金，房子的租金啊。所以那个一个一天的工资基本上能够包含掉啊，就是他整个的这个需求哈。啊，叫一钱银子哈。所以我想说什么？我想说这个家主其实给了这个工人一个蛮公道的价格，对吧？没有坑他，对不对？当然也没有给太多，它是一个比较公道的价格哈。好，所以这两节经文请大家记住，这两节经文是这个比喻的背景，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看起来是一个蛮平常的一个巴勒斯坦两千年前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生活场景哈。但是接下来就不正常了，接下来主耶稣说的东西就开始不太正常了哈。你说从哪里看这个看出来不太正常？我们继续读下去，二十章的三到五节，约在四出，就是上午九点钟出去啊，这个主人出去，看到世上还有闲站，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正午，就是中午十二点和申初，哎，下午三点钟，哎，这个主人又出去了。也是这样行。我当时读到这三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是心里产生了一个疑惑啊，就是这个家主在做什么呀？就出出进进的，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不对？啊，有一种可能性是，难道是不是葡萄园的工人不够，他要去找人去，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啊？有没有可能？好像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解释，因为工人不够他去找工人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们再往下读，你会发现可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二十章的六到七节，约在有出，就是下午五点钟，下午五点钟啊，弟兄姐妹，你们下午五点钟下班了没有？啊，准备下班了，对不对？这时候老板来找你说，哎，这沓东西你帮我干完，你什么心态？
不想干，
不想干，我还下班了，对不对 ？OK， 好，二十章六到七节，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对不对？他说哦，你们也进葡萄园吧。我读到这节经文，我就觉得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了，是不是？有出下午五点钟，对不对？还有人站在市场上，然后那个主人去跑过去，哎，请问有出下午五点钟离那一天工作结束还差几个小时？哎，只剩一个小时了。因为前面讲过的，犹太的一天是从早晨六点钟到晚上六点钟的工作时间，对不对？啊，那么但是他这个家主仍然把市场上闲站的人招募进他的葡萄园工作，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个家主是因为人手不够而不断的去招募人进入他的葡萄园的，对不对？谁会因为人手不够然后还差一个小时也把这个人招进来，对不对？而且哈，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答案，为什么这个家主要去招这些工人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在家主跟这个工人的对话当中，其实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家主是怜悯他们，是吧？为什么？你看，这个家主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闲站在这里？他们怎么回答？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对不对？好，然后呢，于是这个家主说，那你们也进来。所以家主让他们进葡萄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人雇，而不是因为我需要，对不对啊？所以不是因为他缺少人手或占他们便宜，是因为没有人雇他。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是老板，你去雇一个没有人雇的人，请问你是出于同情还是因为人手缺乏？我觉得是同情，对不对啊？他们站了一天了，前面讲过，这些游民站了一天了，辛辛苦苦的，他们没有工作，可能那天就饿肚子了。所以呢，这个家主就好心，出于同情，出于怜悯，然后把他们雇了，对不对？好，我这样一解释以后，你就知道这个经文其实在讲什么，是不是在讲神大有怜悯，对不对？那为什么讲神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讲这个是个比喻，对不对？主耶稣在他的比喻当中经常把主人啊国王啊来比作神，那这次也不例外啊，这个家主指的就是神嘛。而葡萄园的工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蒙他拣选蒙他的呼召进入他国度的人。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度，以至于我们从此不在市场上流浪，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要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大有怜悯的神啊，对不对？而且我发现哈，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你知道为什么叫做葡萄园的工人吗？为什么这个比喻是用工人？因为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价值的，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在圣经里面神造了亚当以后，马上就赋予亚当一个工作，修理看守园子，对不对？而且那个人类的文化使命就是布满全地治理全地，对不对？这是个工作，对不对？如果人没有工作会怎么样？他会觉得没有价值。尤其是男生哈，一个男生闲在家里面，如果超过有人说超过三年有人说超过三年，这个人还不出去工作，这个人就已经很难走出去了。五年都不能出去工作，他已经吃救济了，然后他估计他一辈子都不会出去工作了，对不对？有这种可能性吗？所以工作本身是一种价值。那么主耶稣为什么用这个葡萄园的工人呢？因为他想告诉我们，其实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葡萄园，他的国度，并且赋予我们一个永恒的价值。因为这个工人就代表一个价值，明白吧？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位大有怜悯的上帝，他邀请我们这些徘徊在他国度以外的人，进入他的，出于他的怜悯进入他的国度，并且赋予我们永恒的价值。好，那么请问上帝是怎样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呢？这个我觉得是这个重点哈，不是这些工人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这些工人的功劳，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刚才说的，是出于他的什么？
怜悯。
他的怜悯，对不对？当我们在永生门外流浪受苦的时候，他伸出了怜悯之手， 对我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来吧，明白吧？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这段经文的含义哈。哎，不过要等一下，我讲到这里哈，我想也许，在你的头脑当中出现了一个说不出来的疑问，什么意思？你大概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哎。我知道神是大有怜悯的，可是他在施怜悯的时候，他还是公义的神吗？会不会有这个想法？哎，我自己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想法这个怀疑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看哈，这个比喻当中的家族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违反我们生活常理的耶，对不对啊？谁吃饱饭然后在一天工作之前一个小时请人工作啊，对不对？除了你的老板已经付了你已经付了你固定的工资以后，他想讹诈你，然后他那个等你下班之前扔一沓东西，然后让你干活，对不对？但是谁会在下午五点钟还付出额外的钱去聘用工人呢？是不是违反常理的？对不对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比喻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喻我刚才讲的还不是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其实不在上面，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后面那几节经文啊，真的，后面那几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接下来这几节经文。所以果不其然哈，你看主耶稣接下来就开始讲述了一个更复杂的道理，然后主耶稣在后面经文讲述了他讲到了工人的埋怨，对不对？而这埋怨其实就是已经揭露出许多我们今天的属灵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接下来看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哈，第二十章的第八节。到了晚上，好，精彩的部分来了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哎，请大家留意哈。这个领工资的顺序是跟进葡萄园的顺序是反的，对吧？对不对？颠倒过来了哈。好，我先不解释，等会你就明白是为什么哈。然后我们继续来看20章9到10节，约在有出，就是下午五点钟雇来的人先来，个人得了1钱银子，对吧？领到工资了，他们领到多少钱？
1钱银子。
OK， 好。及至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要多得，谁知也各得1钱。就是从早晨6点钟开始干活的人得了多少钱？
1钱。
你们觉得公平吗？啊，公不公平啊？啊，OK， 所以我再讲一遍，最先领到工资的是下午5点钟招募的，对不对？他们得了1钱银子。我觉得当时场景是哇。他们肯定很开心，哇，我才干了一个小时就得了1钱银子啊，对不对？高高兴兴走了。然后呢，后面排队的人一看，哇，不得了，他们也很开心，前面这个干了一小时人得了1钱银子，那我干了12个小时，我应该有12块钱，对不对？我发财了，我，对不对？但是他们最后只领到了1钱银子，所以他们就开始埋怨，对不对？好，我们再继续来看哈，他们埋怨什么？20章11到12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只做了1个小时的，你竟叫他们跟我一样吗？我在这儿，弟兄姐妹，我发出一个严肃的问题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就是你是那个早晨六点钟进葡萄园工作的人，同样的处境下，你会埋怨吗？
会。
我再问一遍，严肃的哈，换作是你的话。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回答的啊！换作是你的话，你在这个同样的处境，如果你是第一批进葡萄园的工人，你会有同样的埋怨吗？
会。
OK， 好，好吧，那你们记住你们答案哈。OK， 好，那我继续讲下去哈。好，那么这个我问大家哈，那么这个首批招募进葡萄园的工人的这个埋怨，合理吗？
不合理。
啊，不合理，你会。对不对？哎，其实我跟大家说啊，按照生活常识，他们的埋怨很合理。你们有没有听过4个字叫同工同酬？同工同酬啊，我没讲错吧？是不是叫同工同酬？嗯，做了多少工作就应该得多少报酬吧？对啊， 千金第一，对吧？所以有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确实觉得嗯，这个家主是不合理的。我有看到过这样的解释哈，有圣经学的时候，这明显就是这个家主不合理，不应该说这个家主合理，不合理。而且还有人说，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高考有一个人100道题 做对了50道啊，这里有老师对吧，你们来评评理哈。 A 第一个学生做对50道，100道做对50道，第二个学生100道题做对70道，第三个学生100道题做对100道，最后改卷子的时候都给他100分，你认为合理吗？嗯，不合理吗？合理还是不合理？哎，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你看这个家主很不合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家主在施行怜悯的时候没有公义了。这就是很多圣经学者，有一些圣经学者提出来的疑义。但是我请大家继续往下看哈，这个家主真的是失去了公义吗？他在施行怜悯，他真的失去公义吗？好，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第20章13到15节，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家主在讲什么。家主讲了两件事，对不对？第一件事情，家主为自己辩护说，哎，我履行了之前的约定啊，对吧？不是讲好了1天1钱银子吗？是不是啊？那我后面的人多管你什么事，我是信实的，我没有打破我的承诺呀，对不对？你去法院告我啊，告不赢的呀，对不对？好，第二个，紧接着家主又为自己辩护，我有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我的钱？只要我不打破承诺就可以了嘛，对不对？那我想后面的人我没有跟他约定什么，我想多给他可不可以？也可以的嘛，对不对？好，请问这个家主有没有对待工人不公义？好像这个好像没有嘛，对不对啊？他有权使用自己的钱，他也没有打破他的承诺。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里分析哈，仔细的逻辑分析啊，我觉得主耶稣的思维比我们的清晰，是我们的思维不清晰。仔细分析你会发现，这个家主在施行怜悯的时候仍然是公义的，对不对？我觉得是工人的标准有问题，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对吧？他呼召在他国度外流浪的人啊，白白的恩典进入他永恒的国度，赐给他们永恒的价值，对吧？我看到这一点。我们同时也看到神的公义，对吧？他信守承诺，他给一切为他做工的服侍他的工人公平的回报，丝毫都没有减损，是吗？所以可不可以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既是公义的，又大有怜悯呢？同意吗？同不同意啊？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嘛。哎呀，你们同意的好勉强啊，说明你们还不明白这在讲什么。好，这段经文表面已经讲完了，但是呢，讲完了等于白讲，因为你们心里面还是觉得这个家族好像不管怎么样，好像还是有点问题，对不对？哎，其实我还没有讲完，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有一节经文没讲了？哪些经文没分析啊？啊，还最后还有一节经文没讲，对不对？对啊，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哎，这个跟上帝的公义和怜悯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搞明白这个关系呢，那我告诉你，那你就搞明白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分析这一节经文，这句话跟这个比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也知道神的公义，神的怜悯，我刚才讲了一大堆，你们会觉得我的讲道非常的无聊。如果现在就结束了，你会觉得虽然大明没有讲道没有让我睡着，但是他也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这节经文啊，这段经文其实非常令人震撼的，真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好，要了解这段经文，就要了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好，这节其实20章的16节啊，是这个比喻的一个总结。我读给大家听你就知道了。20章16节，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他说这样，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这里有个什么词？这样，这样可以翻作因此、所以、于是，明白吗？是个结论，对不对？是吧？这句话是个结论，也就是说，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讲来讲去，讲了那么详细的一个比喻，其实他就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告诉大家说，其实我讲这个比喻就是告诉你，在后的要在前，在前要在后的道理，对不对？而且还不只是一个结论哈，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在这段经文的第一节，就是20章的第1节，头上有两个字。叫什么字啊？哦，你们圣有都有圣经，说那里有一个因为，对不对？哎，谁讲话是从因为开始的？肯定前面还有句话，对不对？是不是啊？那因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上面那个句话是什么。我们来看到这个上面句话应该是19章的30节，对不对？哦，哇，我们惊讶的发现19章的30节是一句同样的话。主耶稣说：“然而。”有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对不对？好，我请大家想一想哈，主耶稣讲了一些话，然后他说，嗯，我现在要告诉你，将要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后的要在前，在前要在后，为什么呢？你们可能不太懂，所以我现在呢，因为呢，哦，好，我要给你讲一个比喻，讲完这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就是为了解释这句话，然后讲完以后，他说，那这样。你们懂了吗？这样你们懂了吗？这样在后的要在前，在前又在后。这句话讲了两遍，头上一遍，尾巴一遍，中间是一段比喻。所以这段比喻是不是在解释在前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如果你想搞明白这个比喻的含义，你就要搞明白在前要在后，在后要在前到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么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想搞明白这句话呢，其实不难。如果你仔细读一读马太福音第19章啊，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你可以读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哈，你会豁然开朗的。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马太福音第19章到底在讲什么。马太福音第19章，上下文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在讲这个葡萄园的工人这个比喻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个年轻的一个财主，对吧？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富二代，对吧？犹太富二代，他来找耶稣，对不对？干嘛找耶稣啊？他想寻求永生，对不对？这个年轻人很有礼貌啦，他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呢？”对不对？哦，这个年轻人平时行为很好，他已经在行为上已经满足律法的要求了，10诫他都守了，因为主耶稣问他：“你这些都做了？”他说：“都做了。”好，这时候啊，主耶稣就开始挑战他说：“年轻人啊，请听哈，我给大家读一下。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可以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我。”哦，圣经记载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走了，对不对？ OK， 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对不对？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主耶稣在这儿挑战他什么？这个年轻人问题在哪里？哎，好，有两个哈，第一个，这个年轻人啊，有两个依靠，你没发现？第一个依靠他的好行为，是吗？他说：“你看我这些都做了，我能得到永生吗？”是不是依靠他的好行为？依靠他自己的好行为，对吧？还有一个，他为什么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有钱，他有很多今生的财宝，他还有一个依靠就是今生的财宝，对不对？他依靠今生的财宝过得很舒服，然后呢又想要依靠自己的行为获得那个将来的舒服，对吧？他知道这个财宝买不到将来舒服，所以要按照我的好行为得到将来舒服，他想跟上帝有一个交换， 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他有两个依靠，一个是他的好行为，一个是他的财产，但是他不依靠谁，他不依靠神。所以你看主耶稣在挑战他什么，主耶稣说你若做完全人就可以变卖掉你一切的东西，不要依靠财宝，你还要来跟从我，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要让他两样都放弃，单单按照依靠神的恩典来生活，这就是主耶稣对他的挑战。好，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年轻人呢就忧忧愁愁走了，然后主耶稣就得出一个结论，马太福音第19:23啊，他说哎，财主进天国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比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为什么财主进天国难呢？因为他们有两个依靠，一个是依靠财富，一个是依靠他们的好行为，对不对？记得吗？好，这个时候门徒们憋不住了，门徒们开始说话了，马太福音19:25，门徒听见就稀奇说，那谁能得救呢？哎，门徒在说什么？门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也是依靠行为的人，因为他们说那刚才那个年轻人说他十诫都守全了，这样的人都不能进天国，都不能得救，那谁能得救啊？对不对？可见门徒心里面也在想要靠行为称义，这个年轻人已经是他们的道德楷模了，对不对啊？连这个道德楷模都不能得救，谁能得救呢？对不对？门徒们也有依靠自己行为的心。然后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把他们的眼光从人拉回神。马太福音19:26，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看到没有？在神凡事都能。主耶稣要让他们明白，你们所想的依靠人的行为是不可能得救的，但是在神是可以的，因为神赐下恩典怜悯你，你就可以进葡萄园去了，对吧？所以得救在于神，不在于人；得救在于神的恩典，不在于人的行为；得救在于神的怜悯，不在于神的，不在于人的功劳，对吧？好，还没结束哈，这时候冲动的彼得又出来了。彼得没听明白主耶稣的话，他紧接着说了一句话，马太福音19:27，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哎，彼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彼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看着那个忧忧愁愁走的年轻人说，这个人倚靠财产，但是主啊，我们把财产都丢光了，但是我们来跟从你。但是彼得忘了，跟从撇下一切跟从主不也是个好行为吗？是吗？对不对啊？不也是个好行为吗？对不对？甚至彼得觉得这个是个高级的好行为，对吧？彼得的问题是，如果我跟从主的这个好行为，那我将来得什么奖赏？就跟这个年轻人所说的，我现在守全了十诫，我将来得什么永生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好，关键来了，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回答。首先主耶稣告诉彼得说，神是公义的神，凡是一切为神付出的人，神必公义的报答他。这就是马太福音19:28-29啊。我们以前一直在读马太福音19:28-29的时候，一直其实不见得能够读出这个含义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接下来，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产的，必要得百倍，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我相信大家都会背这句话，对不对？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我舍弃的，将来必要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对不对？这句话大家都会背。但是这句话其实主耶稣在那个场景里面是告诉彼得，神会这样公义的对待你。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真的为主付出了这些，神一定会让他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同意吗？阿们。开心吗？兴奋吗？是不是马上踏上十字架道路了？ 进了以后这个热血沸腾吗？对不对啊？十字架的道路，有些经文有一个圣诗叫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我马上要开始唱这首歌了，我要为耶稣基督舍弃一切，是不是？不过等一下，主耶稣后面还有一句话，我们经常读前面28到29节，第30节是从来不读的，你知道吗？因为搞不明白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告诉彼得，你要为神付出这一切，你就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神必加倍的报答你，因为他是个公义的神。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句话其实更重要，马太福音19章30节，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哎，我问大家，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呀？因为他要纠正彼得以及所有门徒内心深处的律法主义的思想，有一个错误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就是靠行为成义，靠行为得救，对不对啊？我刚才这样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了，无论是那个少年官还是那个门徒还是彼得，他们心里面都是根深蒂固的靠行为得救了，对不对啊？但是得救靠什么？得救靠恩典，基于神的怜悯啊。所以主耶稣说，是的，你撇下一切，这个行为很好，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加倍的奖赏，但是得救的关键是神的怜悯，不是人的功劳。那怎么显明神的怜悯呢？主耶稣说很简单，我让在前的跑到在后，我让在后的在前，完全颠覆掉你的三观，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人的功劳，明白吧？所以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其实神这样做的原因是要显明他唯独恩典的计划，明白了吧？好，我这样讲门徒们还是不明白，于是主耶稣就讲了一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来解释什么叫在前在后，在后在前，也就是告诉门徒们，在前在后，在后在前，其实想表明的是唯独恩典，明白吧？上帝的怜悯啊。好，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你现在明白了吗？什么叫在前在后，在后在前，明白了吗？要显明出上帝的莫大的恩典，不是吗？所以得救的关键是神的怜悯而非人的功劳，同意吗？但是我问大家，这个道理容易接受还是不容易接受？不太容易接受，对，真的不太容易接受呀。为什么？因为人呢，内心人都是天生活在罪中的，对吧？天生有罪性的，我们总是想夸耀自己的功劳。你们还记得我一开始讲到一开始讲的那个老牧师吗？那个故事吗？这个老牧师兢兢业业为主服侍了一辈子啊，这个老牧师真的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主受苦，就是那个年代哈、的人都是愿意受苦的，为主受苦一辈子，建立了一间教会，真的，他受洗的人都很多啊、为了服侍甚至跟他的家人的关系有损伤，他经历了外在的逼迫，内在的忧愁忧患，但是他还是忠心的一生服侍主。但是你可以说，哇，这个人真的是为主耶稣的缘故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产，他要得百倍，今生要今生得百倍，来世还要得永生了，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他比较多的会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马太福音19章28到29节，但是他很少对自己说马太福音19章30节，对不对？他很少对自己说也许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所以当他面临年轻传道人的挑战的时候，他就跌倒了。为什么跌倒？他还没有真正除去内心的骄傲，他还没有彻彻底底明白这个福音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福音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所以他需不需要悔改？需要悔改，对不对？啊，所以在前要在后，在后要在前，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其实是一个人有没有完全接受福音的试金石，哎，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觉得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要不要悔改？你有没有完全接受在前要在后，在后要在前这句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羡慕过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吗？我不知道，也许大家来教会时间不多。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哎呀，你看神恩待他，却不恩待我，对不对？神恩待他，给他很好的工作，你没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对不对？他房贷很快还完了，我房贷还30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座的很多单身的姐妹们啊，你们看到教会里面幸福美满的夫妻们，有没有羡慕过？OK， 有羡慕啊？为什么羡慕啊？神啊，什么时候给我啊？为什么我这么艰难啊？对不对啊？嗯，家长们，你们看到别的孩子在属灵上很长进，你有没有羡慕过那家人啊？为什么神啊给我这个灵命这么糟糕，也不愿意听讲道，也不愿意读圣经的这个孩子，为什么给某某弟兄家那么多不是那么多，给某某弟兄家这个孩子又读圣经又听讲道，还私情，整天加班的肢体，有没有羡慕过教会里面那些钱多事少离家近的肢体？真的有啊，真的有，真的钱多事少离家近的肢体，你们羡慕过没有啊？他们总是活得那样的悠闲，他们总是有足够的时间来查经，可是我还要加班，他的工资还比我高，对吧？他干的活还比我轻松，有没有？我觉得这样问大家可能还不够详细哈，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我们教会今年给一些弟兄姐妹做了门训，门训的意思就是说集中起来要给他们上很细致的一些课哈，但是只是挑选了某一些弟兄姐妹，出于某种原因挑选某些弟兄姐妹哈，那被挑选的参加门训的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荣幸啊？你看大米找我来，这说明我比其他人好啊，对不对？最起码我比其他人爱学习，更顺服，更属灵，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想的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也赶紧悔改。为什么？因为你忘了那句话，在前的要在后，对吧？是不是啊？如果你没有想到，说明你还不明白在前要在后什么道理。那么前面讲了，不明白在前要在后的道理，就等于不明白上帝的恩典，要不要悔改，对不对？好，所以参加门训的去悔改哈，没有参加门训的，我觉得可能也需要悔改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你看大米都没找我，我也来了教会好久了，他把我看成低级信徒，呵呵，是吧？如果你这样想呢，我觉得你应该去悔改，因为你没想到那句话，在后的要在前，对吧？嗯，所以无论你没想到在前的要在后，或者没想到在后的要在前，都应该悔改，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怜悯，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神既恩待第一批进入葡萄园的人，也恩待下午5点最后一批进入葡萄园的人，所以你是第一批，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对吧？你也一钱银子，对吧？你今天没有，你是最后一批，你是教会的最后一批，门训也好，信主的也好，最后一批啊，你也是一钱银子，对不对？因为上帝是恩待你的，上帝是怜悯你的，无论是第一批还是最后一批都是怜悯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明白吗？啊，好，所以这个例子我想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好，不过最后我再举个例子哈，前面我其实给大家挖了一个坑哈，我问大家，那批第一批工人 的埋怨你觉得合理吗？啊，那个现在你可以再把刚才的答案拿出来，啊，我记得刚才好像所有人都说合理，对吧？所以你的思路跟那个第一批不知道在前要在后，在后要在前的工人是一样的。所以请问你是不是也要悔改？请问我们是不是在福音上面还是认识不够呢？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内心还是有自我为意，想要人的功劳，却不知道那是完完全全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呢？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刚才那个埋怨是合理的话，就说明你的思维和这些埋怨的人是一样的，那么你对福音的认知要被更新。好，所以葡萄园的工人这个比喻严肃地挑战了我们的信仰真实性，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对基督信仰已经了如指掌了，但是当主耶稣说在后要在前，在前要在后，你说这话甚难， OK， 那就说明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福音的真谛，没有完全理解神的怜悯是怎样的，明白吧？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工人们和家主的想法会如此不同啊？你想过没有？因为我告诉大家哈，这个是关键，因为他们看人的角度是不同的。对于工人来说，其他工人都是他的竞争对手，对吧？但是我问大家，对于家主他是怎么看的？家主眼里面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他看到的是什么？哎，我问大家，为什么这个家主下午5点钟还是请那些工人都进来？因为刚才说了，这背景都给了大家了哈。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站在外面，那一天没有工作，回家全家都要饿肚子。他好像听到了妻子的埋怨声，他好像听到了孩子因为饥饿而痛而哭泣，他好像听到了看到了这个穷困的家庭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要流离困苦流离，可能要把自己的孩子卖掉都有可能的，不是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家主看人的角度跟工人看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去市场5点钟就把那些走投无路的人给招进葡萄园，赋予他们永恒的价值，让他们有活下去的希望。所以我跟大家说哈，这个是个比喻，同样的天赋跟我们所看到的也是不一样。我们会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们会看到如何保护自己不受免于伤害，我们会想着如何去赚取更多让我们能够生活好一点的东西，我们其实是自我中心的。当我们看到有人来抢夺我们的资源的时候，对不对？或我们的产业的时候，就像那个老牧师一样的，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抵挡争斗啊，这就是我们。但是天父呢？请问天父是怎么看的？我告诉大家，你想想看，天父看到的不是这些，他看见是人间的苦难，就跟那个家主看到那个有人站在市场上一样。天父从天上看到全都是人间的黑压压的人间的苦难，他看到是人与人之间残酷的战争杀戮，他看到是疾病无知贫穷，他看到是罪带来的这些可怕的后果，他看到是广岛原子弹一颗下来10万人性命没有了，他看到是很多人被债务压着最后那个房产泡沫被挤掉以后负资产然后跳楼自杀，他看到是婆婆害死儿媳妇，儿媳妇害死婆婆，他看到是黑社会卖毒品逼良为娼，他看到是孤儿流浪在大街上，他看到是公司的老板怎样的对员工无情的剥削和压榨，他看到是这些，所以他怜悯他们，对不对？所以凡是愿意进入神的葡萄园的他都收留，因为他怜悯他们。其实我讲错了，不是他们，是我们。我们就是葡萄园的工人，神怜悯的是我们，神怜悯我们甚至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也赐给我们，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偿还我们的罪债，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和自由，对吗？ 所以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讲的是这个道理。所以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让我们好好去思想神的怜悯究竟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明白吧？这句话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看整个圣经，你会发现神真的是这样做的。这句话不仅是出现在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也出现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你翻开圣经就可以看到了，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亚伯和该隐，亚伯是在后出生的，但是他在献祭上面他就成为一个在前的，对不对？以扫跟雅各双胞胎，以扫先出生，雅各以色列后出生，但是这个后出生的在后的却得了在前的长子的名分。约瑟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最小的，对不对？比较小的，倒数第二小，但是他却在家族中最后成为最大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大卫也是家里面最小的儿子，却是家里面最有出息的一个人。约书亚是以色列的元首，但是他得分地的时候是最后一个得到土地的，对吗？哦，这些故事都让我们明白，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我们也其实我们看保罗，我们就知道保罗是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的。我给大家读呢哥林多前书，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最后幕后，使徒就是应该是在最前面，列在最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叫世人和天使观看。什么戏？上帝的怜悯大戏，是吗？不仅保罗，我相信其他的使徒也明白这句话。所以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十二门徒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失望。我们就看到那个使徒彼得和约翰，有的时候会提到雅各，其他人呢？其他人去哪儿啊？什么巴多罗买啊，这些人到底去了哪里啊？我告诉大家，他们都做了非常重要的神的工作，但是都默默无闻的，没有记载在圣经上。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不是他们的功劳。所以他们就出去默默无闻的传福音，默默无闻的为主殉道。圣经没有大张旗鼓的记载他们，对吗？因为他们懂得什么叫在前要在后，在后要在前。我有时候常常想象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一天我去到天上，我在想，哎呀，我会遇到谁，对吧？我一想，我会遇到奥古斯丁，哇，那是个很有名的教父。我会遇到马丁路德，他是宗教改革家。我会遇到加尔文啊，因为他写了这个基督教要义。我会遇到很多啊，我会遇到十二使徒，哇，我会遇到这些人。但是读完这些经文，我改变想法。我想等我去到天上的时候，我会遇到一大堆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他们带着荣耀的冠冕，哎，他们的地位好像一点都不比十二使徒低，哎，这些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主啊，主说这些人在历史上做了非常伟大的事，却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因为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他们都明白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怜悯与恩典，而不是他们的功劳，所以你听不到他们的名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应该怎么样以感恩的心去领受上帝的话语吗？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一切所做的都是他的恩典，你为他的工作所做的工作也都是为他的恩典。所以葡萄园的工人们，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个人各得一钱银子，将来在天上去领取。我们做个祷告结束。